弟兄姊妹早，首先要谢谢许我们小子昨天晚上在这边完成他的终身大事。在人与人之间，礼物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礼物传达了送礼者对受礼者一种表示友谊，一种关爱。好、哦，或许让我让各位，有没有人在座的有没有人不喜欢收到礼物的？有不喜欢收到礼物，举一下手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收到礼物，对不对？要是有人送礼物，不管是大小轻重，总是会让人很兴奋的，是不是？现在是9:50，应该是起床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不要让我这边问没有回答，只有一两个姐妹弟兄回答一下哈，是不是这样的？今天我早上我们就要来谈的就是哇，一件礼物，是神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哎，我就知道你们一定知道，对吼？有人说一定要就是耶稣了。我以前听说过，没有错哈。神送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神送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对不起了，他自己。神送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一般来说，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就只谈到说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了很多，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人回答。其实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耶稣基督诞生？现在总算有人起床了啊！今天我们就要从旧约里面一段圣经来看看，来思想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以赛亚书9:6是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这节经文描述了耶稣基督在之前的700多年，圣经就已经把他的预言描绘出来了。或许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它。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的原因是，他不仅预言了神要以一个婴孩诞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礼物其实包括了四个部分，有四个部分，而这个四个部分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会有所不同，将会得到改变。这个礼物第一个部分呢，因着耶稣基督诞生，神给我们事实的指引，神给我们一个事实的指引。他在这边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的名是奇妙测试，我们中文标点有时候会把它标为奇妙然后测试。如果你仔细看原文的语言并排的话，他的名称为 Wonderful Counselor，他的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前面都是一个形容词。所以他真正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的测试。他的名是要奇妙的测试。我不晓得各位，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当你碰到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一个人来谈一谈？会不会？你们都不会，我会耶。当我心中有难处的时候，我希望找一个人谈一谈。当我们碰到一个人，当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忽然间他的眼神透露出来是，他能够了解我们心中的感受，他了解我们心中的痛，我们会不会有点帮助？会不会得到一点安慰？ 最怕的就是我们讲了半天，他蒙查查的，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你懂不懂意思？那个是很痛苦，那个是痛上加痛。当我们碰到一个人能够体谅我们的感受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一个很重要的测试，是能够带给我们安慰的一个测试。我相信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人家的认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被能够理解，是不是这样子？我真正相信哈，我真正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天上的父那边得到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伤痛，都可以在我们父神那边，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那边得到真正的安慰。他能够了解我们的语言，他能够真正的体谅到我们的需要。今天不管你的情况如何，他知道，他了解，他了解你的情感，他了解你的挣扎，他了解你在试炼中的苦痛。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一个学长跟我讲，在奥瑞肯有一个牧师，他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哈，前一七夕那夜哈，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圣诞晚会，很多人聚集在那边。这个时候呢，教会的小孩子诗班上来唱诗了，哦，唱得很棒很棒，大家也很兴奋。可是他注意到前排角落那个地方坐了一个红头发的小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那边。他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会那么安静地坐在那边，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一个聋子。这个聋子他听不见，所以这些小孩子的诗班所唱的诗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怎么样？他只是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陪他妈妈坐在那边。孩子所献的诗歌，所献的信息，对他没有一点帮助。但是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因为这个时候，儿童诗班他不只是用唱出来，他们开始用他们的手语表会出他们所唱的诗歌。这个时候，那个牧师说，他忽然间看到那个孩子眼睛变大了，脸上的笑容出来了，然后忽然间站了起来，用手势跟那些孩子一起唱诗歌。当他唱完的时候，这个孩子回头跟他妈妈说，他们针对我唱诗歌，他们针对我唱诗歌。你知道吗？我相信这个小孩子他的认知是对的，是正确的。我相信神为了他让这些小孩子有那些现实，因为神知道他心中的难处。我相信神总是对我们个人来说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历过，你坐在这边，你听到一篇信息，听到一首诗歌，或听到一节经文，然后忽然间，哇，那个就是针对我讲的，那个针对是我唱的，那这就是针对我的需要的。很多事哈，很多事我不晓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长老们常常在传讲信息，我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一样哈。传讲信息完以后，礼拜天晚上，我最怕接电话。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啊？对哈，
徐长老，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在跟踪我？是不是我妻子告诉你我所有的一切？否则你怎么知道了我那么多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在骂我？
你们有没有碰过？哦，你们教会弟兄比较恩慈一点，姐妹比较仁爱一点。那我每次听到的时候，我总是跟他讲说什么？难道你不知道我在你们家装了一个隐形的摄影机吗？我当然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了，对不对？我当然没有那个本事。对，我告诉他，你的妻子也绝对没有要我来窥探你，我也没要求你妻子去跟随着你。我不可否认的， 身为教会长老，多多少少知道教会里弟兄姊妹们那些事情，但是我绝对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那么详细，我不可能的。哦，说不定古布提诺长老比较厉害一点，我不可能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但是我请问，为什么在讲台上面可以把我们骨子里面的东西那么活龙活现的讲泄出来？为什么？教会的长老是人不是神，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神，我们的神是神，他是什么样？他是奇妙的测试，介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他是奇妙的测试，他讲我们的语言，他怎么样对我们说话。或许来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了，请问你一下，有多少人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曾经经历过神指引你的，曾经历过神透过各种的环境，透过你的朋友，透过一首诗歌，透过圣经，透过讲台，你得到神给你带领，有没有？有，请你举一下手，举高一点。弟兄姊妹们，请你左右看一看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这不是我在说谎话。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位奇妙的测试，这是真的。奇妙的测试就在这里。耶稣说，不但我肉道成肉身在那一日降生在你们当中，无论你们在哪里，若是有两三个人聚集，我必在你们当中。阿们。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主耶稣基督比一种神奇的方式，可能就在你的旁边，弟兄姊妹，现在可能耶稣基督就坐在你的旁边，他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肩膀上，他拥抱着你，对你说，这是为你的，这是为你说的，这是要你提醒你的，你仔细听，你仔细听讲员对你说话，我要让这个人对你说的就是针对你。弟兄姊妹们，他是那位奇妙的测试。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不是吗？不回答了。为什么他能够如此深知到我们的需要？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有果效的帮助我们？因为他是奇妙的测试，耶稣是我们奇妙的测试。因为成为人，他知道我的感觉是如何。因为他是神，他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因为成为人，他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他完全理解。他不会像一般人说，哎，你怎么会那样做？你怎么会那种感觉？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挣扎？为什么别人不会有？为什么你有？你有是不是有毛病？你们被人讲过这种话没有？你们都没有被讲过这种话。希望我下次多多常常来Cupertino，这么属灵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不会讲这种话的。他完全知道，他完全理解。圣经告诉我们，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弟兄姊妹们，因为他是神，他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他是神，他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给什么样的忠告，该赋予什么样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挣扎的环境。这有没有很棒的礼物？有没有很棒的礼物？你们要不要？感谢主，这是一个神给我们棒的礼物，他适时的指引。第二个，因着耶稣基督诞生，神给我们一个完全的拯救，一个完全的拯救。他怎么说？他的名怎么样？为全能的神。这边说这个婴孩要称为全能的神，请你注意这个名词哈。第一个，这个证明旧约跟新约中同样指出，耶稣基督不仅是个人一个伟大的老师而已。很多人都说，哦，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大的老师，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事实上就是什么？神。这是我们可以确据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哦，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事实上就是一个神。第二个，这个不仅仅显示出耶稣基督的神性，我要让各位看到他有另外一个层面， 因为这个全能的神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地方。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全能的神，全能的就是叫 Gibor。 我今天教你们希伯来文 Gibor Gibor 不是希伯，讲清楚 Gi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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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不晓得多少人有看电视，这一年来有一个连续剧，是描述有一个特异功能的人，他要毁灭纽约，然后要伤害人类，然后另外有一批人也同样有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他要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于是呢他们就来阻止，要来阻止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连续剧？有。什么名字？ Heroes， 英雄。只有一个弟兄看电视，你们真的是很属灵。英雄 OK， 弟兄姊妹们，英雄 Gibor 的意思就是英雄，就是在混乱中带出秩序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全能神表明这个婴孩是什么？是一个英雄神，英雄的神，他是我们的英雄，他要来拯救我们，他是骑着白马，他是那位在混乱中带出秩序的英雄，他是在混乱中带出秩序的英雄。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你们看到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英雄，他是那位在混乱中带出秩序的神。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混乱中带出秩序的神？或许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的背景。以赛亚书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你看看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啊，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哦，在这边你看到没有？他说：“神说，你这个罪孽深重的百姓。”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你是一头什么？一头混乱，一团糟。在这里神指出人类的一个问题，人类的问题是什么？人离神离得很远很远很远。可悲的是什么？可悲的是这些人也不能够做什么，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变什么，他们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去走，他们无能为力，无法胜过。当我提到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感觉说好像也在描述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改变一些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对不对？很多时候感谢主有人回答。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落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我想做的善我怎么样？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恶怎么样？感谢主，谢谢，对不对？我们常常落在，然后说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们很多时候你们都不会有这种挣扎的。有，感谢主，都还是真的人哈。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就在这种光景里面，但是呢，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什么？神说我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以赛亚第六章他说，以赛亚你上到这里来，我告诉你关于这个罪恶的问题，我要怎么样来解决。在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当乌西亚亡奔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设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说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不让我动作了。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在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想象到以赛亚当时的情况，他被吓坏的情形。哎呦，神把他看，他说祸灾，完蛋了，我死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神啊，你要怎么样处理啊？你是不是再来一次大洪水？你是不是再来一次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这是不是他的想？可能是会不会是他的想法？可能是不是对？以赛亚说：“这惨了，完了，完蛋了！哎呀，神是那么的完美，神是那么圣洁，我们是这么的不完美，何等的无力！”但是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哈、哦，这个难以置信的神却说了令人惊讶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以赛亚，不要怕，因为我告诉你，我要将要做什么，这是我的解决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来到第七章第一节，因此主要自己也给你们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与同在的方案。弟兄姊妹们，神说这就是我的解决方案，我不会打算杀死你们，我不会毁灭你们，我要用一个婴孩的身份降临在你们当中。而这个婴孩降临在当中要做什么呢？然后我们就到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退过去了。他说这个婴孩要做什么？他是不是成为一个法官？不是。他说什么？因为我们罪孽深重，所以要成为法官？不是的。他说什么？他说他要成为我们的英雄，成为我们的拯救者。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那个创造宇宙的神，那位令天使颂赞到门槛的根基都震动，圣殿都充满银渊的神，要成为我们的英雄，要成为我们的拯救者。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英雄，成为我们的拯救者。为什么要那样做？因为神看到我们这些人，看到我们的需要，因为神看到我们是无法为罪做出任何事情的，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神看到我们不能够跨越那个鸿沟，那个跨越在人与神之间那个大鸿沟，所以他就成为天人之间一个跨越鸿沟的桥梁。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拯救。我希望我这边讲的大声，怎么这么激动吼，你要能够体谅到神给我们的礼物是多么的宝贝，这是一件何等让人惊讶的礼物。神可不可以来审判我们？可不可以？但是神却选择来拯救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情。应用在我们当中，我们可能当中有人会说，我经历在一些东西上，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我不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我几乎要疯狂了。你可以说这些诱惑、这些试探太多太大，我没办法。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告诉你，的确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英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拯救，而今天这个英雄、这个神就在这边等着你，就在这边等着你。可能你正处于一种困苦挣扎当中，可能你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可能你的财务出现了危机，哎呀，碰到金融风暴完蛋了，可能你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非常的糟糕，或是可能你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你知道你必须透过你自己的方法把这些事情弄好，但是你知道你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它太大了，太难了，我们没有办法能力做这件事情。那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朋友们，把它交给神，交给耶稣，安息在那可以将你从混乱之中带出秩序的英雄神。这是神要给你的礼物。第三个，因着耶稣基督诞生，神给我们一个永远的伴随。神给我们一个永远的伴随，在这边说他的名要称为永在的父。我不晓得各位对父亲的描述是什么，是我们的教练，是我们的银行。我女儿就是常这样子，爸爸我要交学费了，而且平常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在教学会的时候就跑过来，开玩笑了。我们对父亲的看法是什么？是我们的教练，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安慰者，是我们的鼓励者，是我们的靠山，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说，我的爸爸好像不是这样子。 一定有人会说他离我离得好远好远。有一首，有一个乐团叫做 Papa Roach，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英文名字叫做蟑螂爸爸，或者帮忙爸爸蟑螂，这个什么意思都不管他了。他们最有名的一首歌叫做破裂的家庭，你从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歌是在描写什么了。描述的是什么？这首歌是主唱者他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爸爸在他六岁的时候就抛弃了他们，让他跟他妈妈一起成长。在这首歌曲里面有一部分的歌曲是歌词是这样子，我算给各位看了。哦，对不起哦。他说独自一人，我知道我的母亲爱我，但是我的父亲哪会关心，我是悲伤或愤怒，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出现过。这是其中一段新闻，一段诗歌，一段他的歌词。当圣何西的水星报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首歌得到最多的回应，很多年轻人对他们说这支歌曲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说这首歌曲差不多把我们过去的生活描绘出来，那是我们心中的呐喊。也许你有那种感觉，如果你是有这种感觉的话，我告诉你，神是永在的父亲。请你注意这经文的文字，永在，永在是什么意思？永在是什么意思？永远在嘛，别这简单的事，不要以为说，哎，这个问这个问题这么笨的问题哈，笨的问题有时候是很重要的。永远在是什么意思？又来了，这永远在是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了，对不对？永远不会轻视我们，永远不会忽视我们，永远不会跟我们说再见，不是说再见，永别说不定哈。他绝对不可能离开我们，他绝对不可能跟割断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是永远伴随我们的父亲。这是永在的父。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谈到很多关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第五节，他就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什么？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什么意思？神选择你，神选择我。当他看见你我处在像以赛亚书第一章所描述那种无法自拔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不只是想成为救出我们的英雄，他更要来什么样？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他要成为我们一个永在的父亲，他绝对不可能放弃你，他绝对不可能离开你，他是一个永远的好爸爸。弟兄姊妹们，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今天世上为人父母者，特别是我父亲的，没有一个可以应许自己的儿女能够永远跟自己的儿女长相左右的，同意不同意？也没有一个为人父母者在儿女的心目中能够永远保持不见衰老的，同意不同意？但是以赛亚说这边所描述的什么预言的这个月降生的这位婴孩，他却要成为人类永在的父。他答应我们永远伴随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承受苦难，一起分担忧愁，一起面对人生。也许人世间有父母眼中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是这位道成肉身的婴孩却是要永远成为不会衰老的父亲，可以成为你和我，我们儿女永世的一个依靠。这个礼物好不好？好，感谢主。第四个，因着耶稣基督诞生，神给我们一个实在的平安，一个实在的平安。这边说他的名怎么样？称为和平的君。和平是什么？平安好了，简单一点好不好？可不可以？我不要太问他。好，在新约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第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天使向，我们刚刚唱诗歌不唱到了吗？当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耶稣基督诞生的消息的时候，他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基督降生是怎么样？是要赐平安给世上蒙神所拣选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四章第三十六节，他主耶稣基督受死三天以后复活以后，当他向门徒显现的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这句话，他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带给我们什么？平安。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是一个真正的平安。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什么叫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什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永在的父亲，我的英雄神将不会置身事外，弃我不顾。那是不是真平安？是不是？是真平安。真平安意味着无论在2009年发生什么事情，金融风暴再怎么危险，神将赐给我们力量来处理它。这是不是真平安？是平安。真平安意味着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永在的父亲，我的英雄神永远不会不再爱我。这是不是一个真平安？是真平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名称为和平的君。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夺去我们平安的头号杀手吗？让我们最不能够平安的第一个杀手是什么？罪恶感。同意不同意？罪恶感让我们，以前我在报纸里面看到过一些新闻，那些新闻说有一个妇人因为不小心杀了人而逃到别州去，他逃到那边以后，他偷了别人的身份，他改名换姓，他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呢他后来在工作中又认识一个男的，他就把那又就叫将自己嫁给那个很不错的男人，他们也生了一个孩子。我想想，哎，这不错了哈，从此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就可以过了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了。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但是呢，这个妇人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中感到一股阴影笼罩着他。他过去所犯的那个罪不断的重现在他眼前，叫他心里感受到非常的恐惧。照理说他不需要感到惧怕，因为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是他心里就是没有那个平安，因为他的良心每天都在控告他。多年以来他忍受着良心的控告，直到有一天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忍受不住了，他向自己的丈夫承认这件事情，他向警察自首，他宁可下到监狱里面也不要每天过着一个心里没有平安的日子。他不愿意过着那个痛苦的日子。他说什么？他说我高兴我这样的一个举动，因为我心中的罪恶感过去一直不断的在追杀着我。弟兄姊妹们，罪恶感夺去了他的平安。也许你的罪恶感正夺去你的平安，在过去一段期间你所做的，你可能想做的你没有做到的，可能是昨天，可能是前天，可能是一个礼拜以前，可能是十年前，可能是二十年前，如今这个罪恶感一点一滴的在剥夺你的平安。我要告诉你们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你可以不必要这样做，你可以不必要这样做，因为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了什么？我们既信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就得与神相合。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婴孩，他成为我们的英雄，他是长大成人，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代价的救主。他没有让我们来面对我们该受的刑罚，相反的，他让我们得到了他的宽恕，领受了他的恩典。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过而死，我们有一个真平安。你知道什么夺去了我们平安的第二号杀手？是害怕。我们害怕我们未来 哎，我们害怕我的健康会如何，我怕我跟我配偶关系会怎么样，我跟我的子女会怎么样，我的工作，哎呦，金融风暴快到，哎呦，这个一切都完蛋了，是不是公司下个月要裁员啊什么，我们为我们事业会如何一直在烦恼害怕，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有这样子情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平安？会不会有平安？拜托回答一下嘛，我都口渴了，是这样子，我们不会有平安的。我们为一切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为未来感到忧惧，感到惧怕。彼得前书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要讲有确据一点嘛，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姊妹们，神有没有顾念我们？当我们相信神是那位奇妙的测试师，当我们相信他是我们全能的神的时候，他是我们英雄的神的时候，是我们永在的父亲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我们不需要为过去所做的罪恶感，我们也不必害怕死亡，我们也不必害怕未来发生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可以将我们从我们的英雄神那边夺去。当我们有这样确据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因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宝贝非常棒的礼物，这更重要的是什么？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不是只有为林长老为贾山长老，不是只有这样子，不是为教会的执事而已，而是什么？为我们所有的人。弟兄姊妹们，神要给我们一个事实的指引，神要给我们一个完全的拯救，神要成为一个永远的伴随，神要给我们一个实在的平安。我们怎么样来得到？我们怎么样？这个礼物有没有很好？要不要？我们怎么样得到？打开礼物，使用它，相信它，打开礼物，使用它。有一个人叫 Terry Schaefer， 她想要为她的丈夫买一件很宝贝很特别的圣诞礼物，但是她想买的这个礼物对她做警察当时的警察的薪水来说的确是非常昂贵的，是不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她真的是很想要买这件礼物，于是呢，她尽力的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东省西省，买菜的时候挑选啊，然后东西的时候要去找 coupon， 要去找折价的。他东省西省，牺牲了一切来省那个钱，终于嘞，在圣诞节前几天，他买了这件礼物。他买到这个礼物以后，他把它包装起来，他把它放在那边，他一看着，哇，好棒哦！哎呀，好美哦！他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激动。他说：“我不要等到圣诞节到了再来拆，我现在就要老公来看了。”他就把这个礼物拿到老公那边去，拿到他的先生大卫那边，大卫给他看，大卫说圣诞节还没到啊，拜托了，你打开了，我真想看到你打开的那个眼神是怎么样子。你知道吗？男人最怕的女人什么？你们不知道？好了，你们不知道就算了，熬不过了怎么样？熬不过，好了，就把礼物打开，虽然还没圣诞节，就把礼物打开了。打开的时候，哇，他在圣诞节前几天打开了这个礼物。打开以后，大卫非常喜欢这个礼物。他谢谢太太的爱心之后呢，大卫随即出去跟他的同伴去做晚间的巡逻。他跟他同伴呢，他在外做晚间巡逻时，那一夜呢，他发现了一辆超速的那个车子，他就就把他拦截下来了。拦截下来了，前车停在前面，他把警车后面停下以后，就把车开车门走到前面去。他走到去走到差不多三尺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忽然间前面那辆车子的窗口里面伸出了一把手枪，砰砰砰，打了三枪，大卫应声就倒地了。隔天早上七点钟，不是祷告时间，另外一个警察来到了谢弗的家里面， Terry 开门，这个警察很小心的 很冷静的来解释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当 Terry 听到她丈夫的消息以后，她为着她没有等到圣诞节才给她丈夫那个礼物感到安慰，她为着她能够坚持大卫当时打开那个礼物感到兴奋。因为若不是那样的话，大卫必被那个人开枪打死无疑。现在虽然大卫仍然在医院当中，但是不是因为身上有子弹，而是身上有医血。圣诞节的喜乐临到了他们家，因为大卫当时穿的就是他太太给他的圣诞礼物，一件防弹背心。弟兄姊妹们，你想一想，想一想，假使当时大卫感激这个礼物，为这个礼物感到兴奋，对他的妻子的爱感到高兴，但是却坚持留下美丽的包装，不打开这个礼物，不使用这个礼物，那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想一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虽然神给我们这个宝贝的礼物，但是若是我们不接受，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打开，我们不使用，那再好的好处，再多的好处，跟我们有何相干？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个礼物是纯粹为着你，为着我所来的。当天使向牧羊人唱歌的时候，他说向你们报给一个大好的信息。当先知以赛亚说的时候，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嗣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个人化的礼物，是纯粹为着我们而来的。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拥有这个礼物，那么我要鼓励您珍惜这个礼物。若是你还没有认识那位耶稣，那么我鼓励您接受这个礼物，打开这个礼物，穿戴这个礼物，那么你的生命将会有所不同，因为你的生命再也不再一样。不要浪费时间，我邀请你接受这个礼物，现在就接受它，打开它。有一首诗歌叫做《一件礼物》，或许我们来唱一首。这边说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好，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够得到？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你我虽然好，如果你不要，如果我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我希望我们当中，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体会这一节经文对你的意思， 这首诗歌对你的意思。我不晓得到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那你今天早上真的听到这个信息，你听到这首诗歌，你说我要得到这个礼物，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好不好？你举一下手让我知道，有没有当中我们有没有还没认识耶稣的，你想要认识耶稣的，你要一下举一下手让我们知道好不好？
真是机会难得，你我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圣诞的佳节里面，让我们有机会再来温习你在经上所对我们说的话语。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你对我们的心意。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一个宝贝的礼物赐给我们。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不配得到这个礼物，但是因着你的爱我们，你却愿意把这样宝贝的礼物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还是为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来向主仰望，求主你继续对他们说话，主啊，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能够认识你，得到这样一个宝贝的礼物。还是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向主仰望，求主你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宝贝。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当活的生命来，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荣耀。主啊，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神在我们当中，就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